好，多方打混战，呵呵，读到后面早忘了前面了，呵呵，很正常的啊。的确是有点这个特别，不过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说哈，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领袖应该多读这两章，对不对？应该学学岳大堂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这个两大之中难为小，这个岳大堂这个小王哈，厉害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讨好他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两边逃不了好，这很奇怪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安提约古五世一开始啊，这个希腊王国160年、啊、大概是这个耶稣前152年啊。好，他去攻占了普托勒买啊，第十章第一节嘛。普托勒买啊，跟这个埃及王普托勒米啊，其实一样的了，就是以普托勒米的名字命的名字啊。那个就是跟各位讲那个安提约古城啊，或者安提约基亚城啊，跟那个撒玛尼亚，这是一皇帝的。我们后面看到埃及王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城是哪里？现在这个第十章第一节的普托勒买呢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去过？那是在以色列的阿口城，今天叫阿口城呢，在这个海拔还上面一点点啊。那个是十字军时代那个圣方济他们当初进去这个圣地时哈，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海港。那么当然十字军在1291年完全战败，从那个港退出去的。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堡啊，当年那个十字军留下来的，那是一个小。我偶尔会去带团，偶尔会去一下。特别是一开始我朝圣团，比如去16天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已经不曾过去了啊，这样子啊。就是提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要跟这个普托那个跟那个安提约古武士，名字是亚历山大啊，还是有一批法乃那个狂妄的名字，天外号天主显现的神显现。好，他攻占这个城市跟谁作战呢？跟那个德莫特流。简单讲一下哈，各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很快就去世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把他的王位就是王国分了四份了，但主要是三个有名的，一个就是这一个安提约古，在今天就在大概今天希腊的位置或土耳其希腊级的位置。然后呢是这个德莫特流，他是色罗基王朝，在比较今天叙利亚的位置。最后是南边的普特勒米埃及啊，这三个现在你看三个大混战，就是这个由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所留下来的这个后来的这个问题。那后来这个现在这个安提约古五世啊，他取这个名字也叫这个亚历山大，就是不要把这个人弄混就好。好，他们现在这边就开始打仗了，所以这个是从西边的这个安提约古，他们往东边打嘛，他攻占了这个地中海的沿岸的城市。那这个海的西边就是现在还叫叙利亚省嘛，叙利亚嘛，对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在打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嘛，他们发现约纳堂是在他们当中可以用的一个军队，因为他们两个地方打仗，约纳堂可以怎么样？其实可以这趁势去攻打那些比较弱的国家，所以大概是什么都跟他抢着跟他交好啊。很清楚的了，联合次要敌人，打击主要敌人，先把这个次要敌人变成朋友，他们可以专心打，甚至于说可以用这个次要敌人的这个武力来帮忙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看到一开始是这个安提约古武士给他写的信啊，就说极其讨好就好了。然后怎么样？第22节怎么样？这个德莫特流啊，这个色罗基王国的这个王，他发现不行。他第22节说他很忧闷，因为呢他听见了这一个安提约古王啊跟这个约纳堂签约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亚历山大在我们之前跟犹太人结为友好呢？我要用委婉的言辞给他地位跟礼品等等东西啊。好，他讲了大堆，就是可以免了很多东西啊。最有趣是这个了啊，第39节说我要将普托勒麦及其所属给你。早就不是他的了，对不对？早就被这个亚历山大占据了嘛，对不对？讲的都是空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这个最有趣，他前面说第25节开始写信嘛，他说德莫特流王祝犹大民族安好，由于你们持守了以前与我们订立的条约，保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，没有跟我们仇敌联合，这个睁眼瞎话。你注意看得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他不能骂他，骂他们就真的结仇了。你现在要争取他们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们现在台湾或面临或全世界政治啊，不是一样吗？ 我觉得很有趣，读的我自己觉得读的不想笑，你知道？你们注意看这个东西，好，蛮有趣的。好，这个他最后选里面，你可以看见啊，到45节的条件好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这很像那个柬埔寨的那些猪仔一样，对不对？条件那么好，哪有这种事？其中必定有诈嘛。所以46节怎么样？约纳堂拒绝。我们简单说了，就是这个在三方在作战时候，我这个小的地方一定要选边站，而得选对边。他选对边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，你看很清楚的，他说他不相信也不接受，何况怎么样？他说亚历山大首先和他们和，因为他拥护他，与他永结同盟。这当然是讲得好听的，那真实原因不是，他只是在那边他可以讨下他的喘口气，可以活下去而已了。当然不是，你可以看见这边写的话，是因为全部是犹太人观点。我知道我比较站在那个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嘛，对不对？这当然不是原因，不是真正说他因为谁先找他，他终于蒙冤，没那么好了，知道？可能这个解读过度啊，但是很清楚，这边是他选择了这一个安提胡那一边。好，果然结果怎么样？德莫特流就真的阵亡了，所以好像本来赢的，最后在50节阵亡。好，然后呢，亚历山大就很强，对不对？他就派遣使者去埃及求亲。这一段话，亚历山大那个去求亲的，他妻子是什么？埃及王普多那边女儿克罗帕达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各位老太太们，没有老先生呢、啊，还记得那部著名电影吗？《埃及艳后》。讲这个故事，回去找来看看吧啊，再来看看，哎，有圣经记载的、啊，很棒的故事啊，好，那就不多说了，回去看电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看电影啊，很有趣的电影，好，很清楚，这是一个什么政治性的婚姻结盟啊。现在因为这个安提约古太强了，所以怎么样？这个亚历，这个普特米就好吧，没关系。你看，女儿可以成为一个。你讲就是东西嘛，商品，对不对？来来去，我们过去用我这边什么和番嫁这个什么，是不是长安宫太平公主？是不是啊？忘掉了中国的历史一样。好，有趣的是呢，约纳堂一直得到各方的这个赞赏，对不对？但总有人啊，第四六十四节、六十一节，以色列歹徒看不下去了。啊，这个歹徒出现好几次，各位读到没有？好几次出现这个东西，一直有人在后面扯后腿的啊，这也不奇怪啊，对不对？各国政治都一样。好，然后呢怎么样，他们来控告他。好，这边有一段话很有趣哦啊，这个第62节，王不理他们，反而命人脱去约纳堂的衣服，让他穿上紫袍，这是一个荣耀嘛，对不对？人就照样做，然后王呢叫他坐在自己身边，然后呢向官员说，你们陪着他往城里去，怎么样游街咯，宣布说什么，无论因什么事不得控告他，在一切事上不得干扰他。各位想起谁啊？上个礼拜我不在家，你们读经读的故事，像不像摩尔德开？啊，等哈曼被杀了以后，被杀之前，对不对？王突然间梦见一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他就问哈曼说：“如果君王要显耀一个人，该怎么做？对不对？”哈曼以为是他，讲了半天，好，就这么做，就带着摩尔德开就游街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叫哈曼在前面喊的。很有趣的故事，你看这应该，你可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很可能这个《艾斯德尔传》写得很晚，这个马加伯书很可能是那个模型，很可能不知道，我只是从文学上可以看。好，然后这里面第65节，国王光荣这个约纳堂，把他列入一等的朋友中，朋友又出现了，你注意到希腊文化，朋友是不得了的一个名词，君王的这个朋友啊，怎么还跟各位提过这个？以色列人就是宗教领袖们逼这个比拉多杀耶稣的时候，说你如果怎么放了他怎么样，就不是凯撒的朋友。注意到，好，接着怎么样？约纳堂怎么样？他继续的做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以后呢？这时德莫特流本来战死，对不对？第67节，他的儿子又是德莫特流，你叫二世吧。Junior， 好吧，二世的。好，那么他怎么样？回到从克里特知道吗？在希腊雅典下面那个岛啊，如果根据这个新约的话，是后来这个帝铎在那边当主教的一个岛啊。好，他从那边回到了祖国，好，回到了叙利亚地方。 啊，怎么样？他就立了什么？立了阿婆罗尼为叙利亚总督，所以可以发现他前面可能是逃难，也可能是放逐，啊，现在回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开始打怎么样？他就叫阿婆罗尼去打打约纳堂，这边很有趣啊，他就告诉他你们约纳堂你不要抵抗的啊，你看第七十二节，他你们绝不能抵抗我们的，你们祖先就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跑过两次，逃跑两次，好。很狂妄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跟你们祖先一样，一定会打败的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们约纳堂打赢了。有趣是在这个八十四节哈，好，他们逃难，对不对？逃到阿佐托，进入达贡庙逃命。达贡出现了，达贡庙还记得吗？在哪里出现过？达贡庙是这个，他们抢了这一个约柜以后，放在那个达贡庙里面去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早上起来看那个达贡。这个鱼身倒到地上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边你注意到，他前面讲说这个他们曾经逃跑过两次，七十二节啊，这次回顾什么？撒母耳记上的故事，第一次是第四章第十节，那是什么？这个小撒母耳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圣殿不是应该是会幕里面嘛，侍奉这个老的这一个司机厄里嘛，厄里两个儿子不好，对不对？他们打仗打败，他们儿子抬着约柜去打仗，以为会赢嘛，就败了，就会被抢，被抢的约柜就放在达贡庙里面去啊。这第四章的故事。然后呢，第二次是什么？是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结尾的故事，就是这一个撒乌尔跟约纳堂被杀的故事啊。这两次。啊，这回应的故事，稍微注意到这个历史里面很有趣的，这你看这个连接达贡庙又连在一起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故事过第十一章，你看这个亚历山大啊，他怎么样开始做王的时候呢？然后埃及王来了啊，那埃及王我们还记得吗？这个普托勒米是谁？是亚历山大的岳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他一路上。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扬言和平，往叙利亚进发，大家给他开门迎接他。因为呢，亚历山大下令啊，说欢迎他，因为他是岳父，却不知道岳父有心机不轨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等于怎么样？就开门迎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呢，很清楚，约纳堂怎么样？也先被这个埃及王去拜访，他们在一起。第六节哈，约纳堂堂堂正正来到约培，跟埃及王夫人彼此请安，一起过宿，陪伴这个君王来到。特罗的海里面，然后他返回去怎么样？他陪伴着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小国嘛，他谁也不得罪，很厉害啊！你注意他这个人很厉害的，约纳堂，这非常的厉害的啊！这是好，然后怎么样？普托勒米怎么样？他是从埃及上呢，沿着海地中海一直往上走啊，怎么样？他直到临海的色楼基亚，色楼基亚新约出现过，是哪里呢？色楼基亚是这个保禄跟这个巴尔纳伯他们第一次浮船旅行，从安提约基亚出发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色楼基亚，然后坐船去塞浦路斯那个城市，那是个好的海港城市啊，色楼基亚。好，就是你在当时还在属于这个叙利亚境内，好，怎么样？当时他在这边怎么样？他对亚历山大起了恶意，可能看到这个领土太好了嘛，想要占这个味道。好，怎么样？他就去跟这个德莫特留二世来结盟了。你看这个很厉害，他说怎么样？很狠哦。他说我们彼此结盟，我要把嫁给亚历山大的女儿给你为妻。他是怎么样？惊世美人呢？啊，震惊世界的美人啊，人人都肖想他的味道。你看，很可怕，变成一个商品，然后换来换去的。啊，这是但那个年代的伦理跟今天不一样嘛。好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就。开始真正的攻打，然后怎么样？亚历山大就死了。第十八节，这边很特别的是，亚历山大去世被阿拉伯人砍，他是先战败逃到阿拉伯那边去嘛，然后他被砍了头，怎么样？送给了普托勒米，然后三天后普托勒米王也死了，没有写为什么，我也蛮惊讶的。我看到这边有点以前没注意到，哎，怎么死掉了？好，没关系吧。然后怎么样？德莫特留这个二世就登上了王位嘛。啊，他登上王位，他首先怎么样？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先要跟这个王位还没有稳固之前，对不对？他就先跟约纳堂谋和，还是一样。约纳堂已经强大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步，所以不用跟他打。然后呢，第二十五节又出现了。二十五节，百姓中又有歹徒来控告约纳堂。 你看这些人是奇怪哈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人的历史一直动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德莫特留的却不管他啊，他跟他和好，他还去怎么样？他跟他的一个亲贵莱斯特拉联盟之后呢，把这个写给这个莱斯特拉的信，他也转给约纳堂看，表达他对这个人约纳堂有多好嘛。从32节是那封信。啊，然后讲了一堆一样一堆的好处，免去各种税金什么啊，免去经常税，免去盐税等等，免去王冠金啊，第35节啊，王冠金就是那时候是他们大概是这个小国家跟这个大国进贡啊，就是每一次要献一个金的王冠，那、这个能够做那个王冠的金子叫王冠金。大概这好出现好几次嘛。好，然后说怎么样，他说我跟你立的这些约啊，一切都豁免，怎么样，从今天起到无限期。你看是不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，对不对？他能够活多久都不知道。你注意到每一个盟约都是永远啊，都是无限。这个无限啊，只有天主是永远的了。不过你就读到这边，你真的想想看，这个语言是当时每个人今天也会讲的。你注意到只有天主可以。好，结果呢怎么样，犹太人怎么样，他们就跟这个德莫特留二世立了约。好，我们记得安提约古五世死了嘛，对不对，在被阿拉伯人杀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怎么样呢，这个又另外一个人啊，跟亚历山大同党的啊，就是亚历山大是安提约古五世啊，怎么样，这个特尼峰就去阿拉伯怎么样，因为他们开始怎么样抱怨这个德莫特留的不甘心，开始叛变，他又不够自己称王嘛，去把他的亚历山大的小儿子找来，好，还叫安提约古六世了，对不对，第六世慢慢算一个一个加号，六世。好，那他开始怎么样慢慢的统治，要开始攻打啊，然后这时候怎么样，德莫特留呢先是怎么样被这个约纳堂保护的啊，那地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战争啊，他们在这边打仗时哈、啊，说在这个安提约基亚城吧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对，在第44节啊，约纳堂调军到安提约基亚啊，这也是圣经的安提约基亚，就是首先把这个跟随耶稣人称为这一个基督徒的地方啊，安提约基亚。好，当时你看很凶狠的啊，城中12万人。然后呢，这是在第45节。然后呢，在第47节那一天，约纳堂杀了城中10万人，剩2万，好凶狠啊！当然，他是为了保护德莫特留，目前是个样子了。好，接着继续一下，你看，然后呢，德莫特留怎么样？他因此怎么样？就是怎么样？他得到这重新返了王位。可是呢，他重新得到王位，开始怎么？居然去疏远了约纳堂啊！第51到53节，这时候怎么样？约纳堂当然不行了，他不甘，他就去投靠另外一个，去投靠这个安提约古六世。好，这是政治了，这是政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刻呢，安提约古六世当然很高兴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第54节啊，这特尼峰啊，亚历山大或者安提约古五世的啊，这个同盟啊，特尼峰把他的小儿子安提约古六世带回来了，好，因为给他怎么样，让他做王。这时候这个。约纳堂来跟他和，然后57节很有趣哦，小安提约古，多小还不知道，小孩子的意思了，很小，对不对？他就给这个约纳堂写信了，我立你为大司祭。你看啊，其实蛮悲哀的啊，就是一个犹太的敬神的一个宗教传统最高的职务大司祭，由外面的一个王来命令，来立他。啊，很清他们是地位是非常低的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说他变成大师，就给他一些餐具，金杯银酒，穿紫袍，戴金扣，还命这个席梦啊，约纳堂的哥哥担任总督。好，两兄弟都是大官，这样子没问题。好，然后呢，约纳堂怎么样，就跟这一个安提约古六世结盟，也开始奋力作战，到处打，几乎都是赢的了啊，然后还把每一次打赢，还把别人怎么，别人的孩子。各首领的孩子抓到耶路撒冷做人质，然后让别人在当地好好的生活。在62节啊，在加萨的居民跟约纳堂打仗，他们打败了就求和，所以约纳堂怎么样，把他们首领孩子就押到耶路撒冷做人质，这样子怎么样，在加萨的首领乖乖的听话嘛，这也是过去古代里面一直采用的这些招式怎么样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小的插曲，就是约纳堂碰到很多战争，有时候败 那战败的时候呢，这就有一个小例子，在67到74节有一次，然后怎么样打败时呢，72节约拿堂怎么样，撕裂衣服，头上撒土，行祈祷，再打赢了有天主的帮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很混乱的两章，真的很混乱，不好念。这个不，你可以看看，不，你可以看看这个故事是蛮有趣的。但我就说，如果各位可以找到那个电影的话，《埃及艳后》来看一看。当然，电影不会是完全是真正历史，有一些这个写实的，有一些那个拍电影的一个手法跟他的一些特别的需求嘛。但是根本的历史的核心是这一段。这段故事很有趣的一段小故事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看吧，他们要打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谁跟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比较熟的，给我建议一下吧，咱们读读这两章，怎么样当在这个大国之间能够求取生存啊。不过我觉得最后这个约拿堂这个故事蛮有趣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也没有隐瞒，其实是很丢脸的啊，他们的宗教领袖由外邦的国王来任命，其实是很丢，因为在以色列我们知道怎么样，他们作为一个君王嘛，天主啊，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，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隐瞒这段历史，犹太人啊没有隐瞒这段历史，其实蛮让人反省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